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在尼泊尔，整个社会对福音是反对的。要信耶稣意味着可能是被赶出家庭，赶出社区，甚至人可以拿着尼泊尔大刀砍基督徒，那是何等大的威胁。而在尼泊尔一个教会，当人问到教会的牧师，请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他回答，如果你问我主日聚会人数是100多人，如果你问我愿意为耶稣死大约30多人，就是在暴徒围着教会攻击基督徒的时候仍然坚持要来敬拜神的信徒有30多人。这群人为了耶稣愿意放下生命，他们将得着神尊贵永恒的生命。你我思想，当你我要为信仰付代价，受逼迫攻击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我还坚持信靠耶稣吗？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26章十架前的真相。马太福音最后3章26到28提到了耶稣被捉、受审、受难、复活。这一章是在耶稣即将被捉拿关键时刻，每个人的生命真相显露无疑。1到5节提到的是逾越节，1到2节耶稣预言受难。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向门徒清楚预言逾越节即将来到，人子成为逾越节的羊羔，将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如同逾越节羊羔的血涂抹在以色列的门上，让灭命的天使越过，以色列家得着保护拯救。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得着医治与盼望。3到5节，祭司商议。3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祭司长长老聚集在大祭司院中，大家用诡计密谋，秘密的要来逮捕耶稣，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剥夺了他们信仰的权威。而他们讨论不适合在逾越节，恐怕民间生乱，因为百姓爱戴耶稣。按照祭司的计划，耶稣不应当在逾越节被捕受难，而神既然预备耶稣成为逾越节羊羔，神的计划一定成就。6到13节是女人交香膏。6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1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当时的心情，他知道外面的敌人祭司要捉拿他，他知道门徒有人要出卖他，内外夹击，却有一个女子安慰了耶稣的心。这个女人拿着非常贵重的香膏，很可能它的价值是1年的工资，换算成今日大约是50万台币的一个香膏。而他在耶稣坐席用餐的时候浇在耶稣的头上，他高度的尊荣耶稣，把握耶稣还在身边的时候高抹耶稣，他深知耶稣的心，安慰耶稣的心。而这个香膏很可能是女人要出嫁时候的嫁妆，他把他一生的爱交给了耶稣。8到9节，门徒批评。8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当有人爱耶稣，大力奉献给耶稣时，旁边那些不爱耶稣的人会有压力， 开始批评，因为自己不奉献，看到别人奉献就心生嫉妒不满，很不喜悦，而且生气愤怒，批评女人做错了，这是一件浪费的事情，还冠冕堂皇地说这些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帮助很多穷人啊。你我奉献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爱耶稣，而人不奉献却有很多理由，有更好的投资，以后再说，帮助其他人，这些只是掩饰自己不要奉献的安慰剂，显出人里头的自私。十到十三节，耶稣做见证。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清楚知道门徒的批评，耶稣立刻为女人说话，高举荣耀她，没有人可以为难批评这个女人，她在耶稣身上做一件美好的事。常常有穷人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常有耶稣。我们的确有很多好事可以做，但是我们要寻求主，确认什么是耶稣心中现在最关心的好事。这个女人明白，以至于她所做的被耶稣称赞，她是为耶稣安葬之用。因为耶稣马上要受难，门徒还忙着争论谁为大，女人忙着爱耶稣，生命的高贵立刻彰显出来。耶稣说，所有人在世界各地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意思是要高举爱耶稣的见证。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人信耶稣，更重要是要爱耶稣，关心耶稣所关心的，竭力追求讨耶稣喜欢，这一份有情有义的爱被神纪念。14到16节是犹大商议卖主。14节，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前文是一个女人爱耶稣，奉献一年的价值的香膏，而在这里却是耶稣的门徒犹大不爱耶稣，出卖耶稣，为了30块钱，大约是120天的工资，大约台币16万。我们看到女人奉献50万，而犹大为了16万卖耶稣，找机会出卖耶稣，而30块钱正应验了撒迦利亚书11章12节，先知代表神牧养以色列人，但人拒绝神，拒绝先知，甚至用30块钱来打发先知，清楚预言了耶稣将要被人拒绝，被人出卖。而30块钱在出埃及记21章32节正是一个奴隶的价格，在人眼中耶稣不过是个奴隶，是个失败者，但在信主的眼中，耶稣如同奴隶被出卖，这是耶稣何等的爱。17到36节是逾越节的晚餐，17到19节是预备宴席。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如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耶稣要与门徒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吩咐门徒去预备，神奇妙的供应所需。门徒问耶稣要在哪里预备，耶稣提到进城对某一个人说，老师的时候到了，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去行，预备宴席，万事效力，完成神的计划。逾越节的宴席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晚上神施行审判，他们聚集仰望神，神刑罚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而在耶稣的宴席中，耶稣甘心舍命，为人死在十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带给全人类真实的救赎。二十到二十五节是预言犹大卖主。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在坐席中，耶稣聚焦在耶稣将受难上十架， 耶稣预言将有门徒出卖耶稣，把耶稣送官府。耶稣清楚知道门徒要出卖他，他仍然爱人爱门徒，给予提醒，这是极大的怜悯。出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常常伤害我们最深的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求主怜悯我们，真是爱神爱人，带给人安慰祝福，而不是背叛出卖。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当门徒听见耶稣说，在门徒中有人要出卖耶稣，门徒非常忧愁，一个个问耶稣：“难道是我吗？不会是我吧？”耶稣回答说：“跟我一起在盘子里沾饼吃的要出卖我。”沾饼吃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人要出卖耶稣。耶稣没有直接指出犹大，而是给他悔改的机会，这是耶稣的爱。尽管犹大已经决定要卖耶稣，耶稣仍然提醒警告，给他悔改的机会。这里提醒我们，神期待我们赶快回应神。二十四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人子耶稣必被出卖受死钉十架，完成救赎的计划，应验圣经的预言，神的心意会成就。但我们可不可以说，犹大出卖耶稣，因此帮助了救赎的计划完成，所以犹大是个大功臣呢？错，耶稣要受死，这是神的计划，但犹大自己选择背叛者，他承受更重的刑罚。圣经预言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恶者的势力越来越嚣张，但不可因此合理化恶人恶者的工作。你我每一个人要为着我们所做的事向神交账。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犹大问耶稣：“是我要出卖耶稣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你自己说了。”犹大明知故问，尽管耶稣一再提醒警告，他却利益熏心，不愿悔改，无法回头，要承受更重的刑罚。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前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预备了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耶稣提醒门徒将会有人出卖耶稣，并且指出就是犹大。在这么大的痛苦中，耶稣仍然勇敢跟随顺服神，完成救赎大功。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是设立圣餐。二十六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设立圣餐饼代表耶稣的身体，祝福就是献上感谢的祷告，交给上帝，擘开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被刺透，宝血流出，成就救恩，并且把饼递给门徒，让门徒领受耶稣的生命，复活永生的生命，也让门徒跟你我效法耶稣为爱舍命。而七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接下来耶稣拿起杯来，代表耶稣立约的血，代表耶稣流血舍命，成就了耶稣应许的赦罪大恩，如同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稣拿着杯子祝谢，献上感恩祷告，递给门徒，让门徒领受耶稣的血，就是领受耶稣的生命，经历罪的赦免，更让门徒要起来勇敢传扬福音，让更多人经历罪得赦免的恩典。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是耶稣所设立的最后晚餐，耶稣在地上不再和门徒喝葡萄汁，直到在天父的国里，在天国中门徒与耶稣参与永恒的宴席。门徒应当无法理解，这是他们在地上跟耶稣吃的最后一餐。接下来耶稣将被出卖受死，你我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服侍敬拜神理所当然，一个疫情，一个病毒打乱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应当把握今天还有机会积极服侍主，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把握今天献上为祭。逾越节宴席唱113-118篇哈利路亚诗，唱完之后上橄榄山。31-35节，预言彼得否认主。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预言今天晚上即将被捉拿，门徒会因着耶稣的缘故跌倒，就是退后绊倒，离奇背弃耶稣。耶稣引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提到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牧人耶稣被击打，羊会分散。你我千万不要高估我们的勇敢，对神的忠心，不要以为我们绝对不会跌倒，我们要迫切呼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信心，勇敢坚持到底。32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即便门徒软弱，但耶稣仍然给他们盼望，耶稣要受死复活，并要在门徒以先往加利利去，带领门徒回到蒙召的起点，跟随耶稣的起点，让他们再一次表达对耶稣的忠与爱。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听见耶稣预言他们会跌倒，他非常有情义的跟耶稣说，我绝对不会跌倒，高估自己，即便别人跌倒我也永不跌倒。这是彼得的血气之勇，从人而来的勇气，无法在灵界的征战中站立。有些人性格比较勇敢，智商比较高，比较爱心，但若非神帮助，人的勇敢、聪明、爱心都达不到天国的标准，关键时刻会像彼得一样软弱。因此让我们停止依靠自己，起来寻求神，大力依靠神。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预言门徒会跌倒，当彼得大言不惭宣告我不会，耶稣更准确地告诉彼得，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3次否认耶稣。彼得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必须跟耶稣同死，也绝对不会否认。这是彼得真诚之言，但他真不了解自己的软弱。除非圣灵的开启，谁能知道自己的软弱呢？谁能明白自己信心的真相呢？谁有把握进天国呢？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唯有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36-46是克西马尼园祷告，36-38是耶稣带三门徒去祷告。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 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在耶稣被捉拿以前，要面对地上征战以前，耶稣先打属灵的征战，灵界的征战。耶稣带门徒到科西马尼，邀请门徒祷告。不是每一个门徒都受邀去祷告，只有耶稣拣选的三个门徒跟耶稣去，他们是核心同工，加入这个最后的祷告征战。耶稣忧伤，面对十字架极其难过，跟三个门徒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请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祷告。面对沉重的十字架，人子耶稣只邀请三个门徒祷告，这是何等荣耀的呼召。今天你我能够参与教会的祷告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参与。十二个门徒就有三个有资格，因此祷告是恩典特权，让我们看重祷告的特权，天国的钥匙胜过撒旦。耶稣面对关键征战时邀请人一起祷告，今天你我面对征战危机，求主让我们起来加入祷告，也请求属灵人跟我们一起祷告，如同但以理请求好朋友跟他一起祷告，一起经历神的大能。39是第一次的祷告，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面对十字架，这里的祷告是我们面对苦难祷告的典范。第一，耶稣往前走，伏在地，表达完全的谦卑，跟门徒有个距离，他有参与团队的祷告，也有个人的祷告，完全降服给主。第二，耶稣呼叫我父啊，即便面对生死危机，耶稣仍然呼唤天父，相信天父是我的父亲，是怜悯的神，掌管万有的主，不管环境如何变动，神掌管万有，爱我们到底。第三，耶稣陈述自己的期待，他说，倘若可行，就只叫这杯离开我，就是苦杯，就是受死来承担神愤怒的苦杯，求神把苦难挪去，太沉重了，尤其是要与天父隔离，因着背负人的罪要跟天父分开，是不可思议的痛苦。今天你我来到主面前，要清楚把我们的需要、恐惧、担忧、渴望交给耶稣。第四，更重要的是，耶稣呼求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选择把生命的主权结果交给天父，不成就我的心愿，只成就神的心愿。这就是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不体贴自己意思，而体贴神的意思，要背负的代价。你我应当把心里头的渴望告诉神，更应当把所有的权柄决定我们如何荣耀神的权柄交托给神，用我们内心真实顺服主权，交托完全信靠。40-41节，门徒睡着了。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第一次祷告完，回到门徒那里，看到他们睡着了，心里忧愁，没有力量。耶稣问彼得，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祷告一个小时吗？让我们加入神的呼召吧。耶稣勉励门徒要警醒祷告，维持苏醒，奋力祷告，免得陷入迷惑。新译本翻译为试探，撒旦预备了许多的迷惑试探要欺骗我们，谁可以胜过撒旦的诡计得胜呢？关键在警醒祷告。耶稣指出门徒的真相，心里愿意，肉体软弱，一起祷告都没有办法，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尤其在祷告上面要有力量。42节，第二次祷告，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这是耶稣第二次的祷告，前面耶稣已经成名心愿，交托主权，第二次他聚焦在完全降服给神，他呼唤我父啊，深信神的慈爱权柄，如果这杯不能离开，一定要喝，愿神的旨意成全。顺服神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断的选择放下自己，尊神为神。43节，门徒睡着。43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第二次祷告回来，看到他们眼睛困倦，身体疲惫，心里忧伤，眼睛睁不开。今天一些人忧愁过度，过度疲惫，属灵眼是瞎的，看不到天国。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 44到46节是第三次的祷告。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耶稣第三次祷告，为什么同样的祷告要三次呢？这并不是重复，而是不断不断用信心交托仰望。我们跟随神要不断的信靠神，神有最高的主权决定我们如何荣耀他。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支取信心跟对神的依靠。45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耶稣到门徒那里，他们仍在睡觉。耶稣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时候到了，人子将要被卖在罪人手中。面对生死危机，门徒沉睡昏迷，耶稣祷告顺服得胜。接下来地上的征战继续经历大得胜。我们来祷告，主啊，恳求你教导我们在每个关键时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明天继续思想马太福音26章，愿上帝赐福您。
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要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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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了自己。